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有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
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磨难中，师尊将我托起》，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30日。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的青年大法弟子，当时13岁，那会儿我的母亲身体不好，三天两头吃药，动不动就起不来炕，住在隔壁身患肝癌的表哥因为修炼法轮功痊愈了，所以在表哥的推荐下，母亲正式走入了大法修炼。神奇的是，修炼后的2-3天，母亲就出现了宵夜状态，所有病痛不翼而飞。母亲切身体会到大法的美好后，就带动父亲、姐姐还有我一块修炼。那时候我年纪还小，只知道母亲说什么我就做什么，虽然经常和家人一起看书练功，但是对法没有清楚的认识，只是稀里糊涂地跟着学。1999年7月，中共迫害大法后，村里的学法点就解散了，集体学法的环境没有了，我家也变成了独修的状态。2009年，我上班后，因为没人管了，我就开始放纵自己，不再学法练功，整个人都是常人的状态。直到2013年，我们和其他地区的同修接触后，才知道发正念和讲真相。当时在我的居住地附近有个学校的施工专案，我就面向建筑工地的工人们讲真相，几乎所有的工人都得救了，还有一位工人在操场上放声大喊：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”神奇的是，从那以后，我陆陆续续2年都没好利索的高烧与咳嗽，彻底痊愈了。毕业后，我来到城里工作，因为没有怕心，即便在自己工作的场所，只要遇见有缘人，我也会开口劝三退。在讲真相的过程中，还遇见了同修家属，偶尔也会去同修家交流学法。后来随着我顺利考入到公立单位，工作环境一下就固定了，不再具有流动性，周围到处安装着监控，这使我产生了顾虑心。真相也讲得不像以前那么频繁了。疫情后，由于社区封闭，我又失去了集体学法的环境，甚至隔离结束后，因为状态低迷，再没去同修家参与过集体学法，整个人完全是常人的状态。具体表现为，以轮流请客的方式，三天两头的参与同事聚会，后来因为在事业上有所攀升，奖金和工资水涨船高， 名利心、攀比心都起来了。月末发奖金，谁比谁多一百少一百也会留意，甚至开始规划买房子，平米数少了都不行。再加上参加饭局，接触的都是常人同事，谈论的话题都是人中的那一套，就更加剧了我的人心。一次，我又参加了同事间的饭局，不想却因为在席间吃了颗番茄而咳嗽不断，甚至开始吐粉色的血沫。当时因为长期脱离大法，第一个涌入脑中的居然是人念，感觉自己得了肺水肿。当晚，恐惧一阵阵袭来，我尽量排斥，意识到自己是练功人，不应该有事，于是向单位请了几天假，让一位同修来陪我学法。第三天，同修有事没能来，可能是依赖心作祟。次日清晨，我就因为腰疼起不来床了。我尽力地起身想要学法练功，却怎么都爬不起来。情急之下，人情占了上风，开始轮流给家里的亲戚打电话，还让姐姐来照顾我。亲戚的第一反应都是劝我吃药，并强烈要求我上医院做检查。我的身体也开始出现高烧状态，再加上呕血的症状一直不停，在恐惧心的驱使下，在亲人们的强制下，我被带到北京医院做了检查。诊断结果是肺脓胸，且左侧肺叶必须要切除。医生直言，这是个非常大的手术，需要切开肋骨才能完成。不做手术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在等待手术的过程中，我突然决定放弃，坚定一念，我要回家学大法。回到家后，在当地协调同修的安排下，我到西同修家居住了半个月。刚开始，我感觉整个人被黑色的物质包围着，胸闷憋气是常态，咳嗽时一口一块浓痰，只有学法练功时不受干扰，其余时间基本在咳嗽中度过，晚上更是躺不下也睡不着。那时候，同修们对我的第一印象是，双眼空洞，身子佝偻，整个人就像提线木偶，只一口气吊在那里。期间，多位同修来到我身边，陪着我集体学法练功。同修跟我切磋说，有师父在，有法在，谁都动不了你，你就把住这一念。还有的同修说，你忘记转法伦理怎么讲的了？大意是，有个老太太被汽车撞了，扑了扑土站起来就让司机走了，就这一念，就真的啥事都没有。那会儿，除了老年同修外，还有青年同修专门来和我交流，他们围坐在我的身边，带着很强的、很正的能量，所说的每一句话后也都很有力度。这些话震碎了包裹着我的壳，让我有种冲出黑暗、重见天日的感觉。就这样，每天和同修一起学法、练功，我的正念一天比一天强，感觉主元神逐渐苏醒了。多年与正法弘誓脱节的我，终于对法有了理性和清晰的认识，知道了集体学法的重要性，发正念的重要性，与同修切磋交流的重要性。这些感悟来源于我的切身体会，不再是浮于表面走走形式了。在学法时，法理也能清晰地呈现在眼前了。相比之下，以前学法就是在机械的念字，跟读课本一样，根本不往脑袋里进。随着内在的转变，我的身体也开始好转，半夜不能入眠的情况消失了。半个月后，因为身体已基本痊愈，我就搬离了西同修家，回到了自己家中。同修们不放心我，又找来一位老年同修继续陪我学法发正念。在一次长时间发正念的过程中，我感受到母亲同修 和另外两位同修所发出的正念，形成了一股巨大慈悲的能量。这种能量瞬间将我包围，并且从我的腿部向上蔓延。那股暖融融的物质像在帮我净化身体一样，所到之处，阴性物质在迅速消散，我自己都能感受到病根在逐渐驱除。当这股能力冲到下巴处的时候，钟声响起，一个小时到了，大家就停下来不发了。那时候，我应该跟同修及时切磋，大家继续发正念，但我没那么做，反而有些丧气地说：我感觉有种东西要冲破，却卡在脖子处，这下完了，没出去。因为那句不符合正念的话，间接承认了病业迫害，导致两天后，在我练功练到随机下走时，一弯腰，又出现了吐血的状态。掺血的呕吐物足有两盆那么多，当时濒临死亡的感觉又来了。我赶紧跟母亲同修说：妈，快叫师父救我。母亲同修听后回应道：你怎么不直接叫师父救你？为什么让我说？但我当时已经没有力气回应了，耳朵逐渐听不到声音了，整个人直接休克过去。后来发生的事，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。事后听母亲同修说，当时我的目光已经涣散了，母亲就赶紧求师父救我。因为是晚上，我们又刚练完功，所以屋里没开灯，母亲背对着师父的法相，抱着我不断哀求着。突然，整个房间奇迹般的明亮起来，我们的身边、屋子的地上、墙上、棚上全都布满了光。母亲感觉到师父就随着这片金光来到了我们身边。瞬间，一股暖融融的能量包裹着我们，我和母亲的身体都飘了起来，就像置身于师父的掌心和怀抱里一样。朦胧中，我恢复了一点意识，躺在母亲怀里问她累不累。母亲激动地说：妈不累，师父抱着咱们娘俩呢。现在提起这一场景，母亲依然激动得泪流满面。就这样，濒临死亡的我，因为师尊的救度，再次苏醒过来，只是身体依旧虚弱，每天吃不下饭，只能吃点咸菜，米饭需要泡水才能咽下去。有一对夫妻同修，每天都来陪我学法，了解到这一情况后，为了照顾我的胃口，给我做了各类小咸菜，还订了牛奶给我补充营养。其他同修有来家里陪住的，还有专门到我家发正念的。当时正值隆冬腊月，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，路面上的冰结得很厚，同修们踩着溜滑的冰面往返于我家，坚持不懈地陪我学法练功。我一泄劲儿就鼓舞我，看我哪些思想不在法上，就棒喝我，让我的正念一下就强起来了。每每回忆这些场景，我心底就涌出无限的感恩。当今社会，就是亲人都不一定做到这种程度，可不少同修只是刚刚认识我，就愿意付出如此大的精力，帮助我走出磨难，而且不求任何回报。这让我认识到，宇宙大法是多么的殊胜与伟大。只有在大法中熔炼中的生命，才能如此善良与美好。就这样，在大家的帮助下，半个月后，我能正常上班了。一次，在上夜班时，我又出现了突然呕血的症状，那种濒临死亡的窒息感再次降临。这次，我知道自己求师父了。我在值班室里，用我能用的最大力量呐喊：师父救我，师父救我。刹那间，我虚弱的身体突然注入了力量，在师尊的帮助下， 我又一次挺了过来。从那以后，我开始更加严肃地对待修炼，精进的这根弦一直都没松。现在我能清晰地感受到病根已经被摘除了，偶尔有点症状，也是仅剩的黑气在往外冒。原来我的脸是蜡黄色的，现在皮肤却像十多岁的少女一样细嫩。曾经轮流敲门劝我去医院的七大姑八大姨，见到我康复的现状后，都很惊讶，都相信了大法的神奇，都愿意念法轮大法好了。我老姨还专门去师父的法像前磕头，我三姨也和其他亲戚沟通说，别去他家打扰他们了，快让他们好好学法吧。过年回家，长期脱离修炼的姐姐看见我的身体恢复如常，也有了回归大法的打算。我父母由原来的法理不清，到现在彻底明白了个人修炼与住师正法的区别。可以说，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原本的坏事通通变成了好事，不但让周围人明白了大法真相，得到了救度，也让我父母坚定了修炼的决心，对大法有了崭新和清晰的认识。现在再度回顾曾经深陷病业假象时的岁月，已觉得恍然如梦，唯有师尊宏大的慈悲、同修无私的帮助和佛法的神奇，给我留下了刻骨的印象。在此，弟子叩拜恩师的再造之恩，感谢师尊给予我第二次生命。未来的日子，我要踏踏实实地做好三件事，兑现自己的神圣誓约，紧握船舵，拒绝迷航。
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